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张欣为你报道财经新闻。断供抗议风波再起，中共政府面临更大压力。中国南美楼风暴持续发酵，继上周西安上千南美楼业主集体抗议之后，这个礼拜武汉又发生了一起断供示威活动，同中共政府带来更大压力。专栏作家任淑丽认为，停泰潮是债务多米诺骨牌中危险的一块，一旦倒下可能引发房产销售崩盘和债务违约的恶性循环。另有德语媒体指出，目前中国人感受的经济压力蕴藏着巨大的社会爆炸力，习近平遭遇其政治生涯中最大挑战。华尔街日报7月21号报道，新的断供抗议活动让中共相关部门面临更大压力。中国湖北武汉出现了新一起断供抗议活动，约200人聚集在湖北银保监局办公室门前，他们高举标语呼叫停工停贷交房还贷口号。他们购买的是一处具国资背景绿地控股所开发的未完工楼盘的公寓，该公司去年预售了住宅，承诺在2022年底前交付，但是购房者表示过去9个月一直停工。此前在河南省会郑州，几十个房地产项目的愤怒业主威胁说，如果施工停止或推迟，他们将停止支付房贷。上周以来，由未完工楼盘业主发起的一场行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升温，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业主威胁说，如果所购住房不能够如期完工，他们将断供房贷。分析师认为，这一次面临断供风波的房贷总额约合1500亿至3700亿美元。关于南美楼引发的群体抗争事件，中媒均未报道，中国网络社群的相关言论亦大多遭到审查删除。中共有关部门试图通过审查社交媒体和博客上有关这一问题的帖子来平息抗议声浪。尽管如此，本周一份广泛流传的面临业主断供威胁的楼盘清单上的楼盘数目已增加到约320个。中国南美楼风暴席卷钢铁业。本台评论人士贺景田表示，中国南美楼风暴引发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爆发连锁性经济危机，除了波及金融系统之外，钢铁业亦遭殃。中央社7月21号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福建省龙岩市兴钢铁等6钢企破产，有28家钢企停产验收，停工潮蔓延至山西、云南、安徽、河北、河南等。其中钢铁年产能396万吨的山东广富集团19号停产，江苏滨音钢铁员工放大假。老百姓的钱不再安全。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对中国公民来讲，村镇银行的问题暴露出老百姓手中的钱几咁不安全，哪怕是存入银行这种看似平常的交易。随着经济放缓，金融问题变得更加敏感。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如果他们不再相信任何村镇银行，他们已经不相信房地产市场，这样会对人们的生计安全感有怎样的影响呢？陈志武表示，人们所共有的这种焦虑正在迅速增加，这样对社会稳定不利。报道认为，问题的敏感性在这些不同寻常的大规模抗议中已经变得很明显了。陈志武说，县级或乡级政府经常对当地银行的经理施加不恰当的影响，导致他们发放高风险甚至欺骗性贷款。他说，从历史上看，中共中央政府有救助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企业的意愿，但是最近政府已经释放信号，表明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他预计会有更多村镇银行面临和河南村镇银行一样的问题。此外，中国金融领域很有可能存在隐性债务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来，看似势不可挡的经济增长 鼓励了从网络贷款平台到大型房地产公司的投机性贷款行为。中共政府已在寻求淡化对更广泛问题的担忧。中共央行上周表示，中国 99% 的银行业资产处在安全边界内。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曼克尔佩蒂斯评论说，怎样解决河南村镇银行的损失和尚未披露的损失，现在将取决于政府。官员可以允许金融机构不履行义务，让放贷者受损害，他们可以挤压工人，可以印更多的钱，从而导致通货膨胀。佩蒂斯说，最终总会有人承担损失，而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在这担心损失会由他们来承担。中国的雷曼时刻正在逼近。德国世界报7月19号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如果持续发酵，一些人已经担心会出现雷曼时刻，导致中国陷入经济衰退。报道认为，中国上海等大城市的封城和清零政策已经同中国经济带来冲击。然而更重要的是，目前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发生的烂尾楼业主停贷潮，北京似乎亦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据知情人士透露，当局最近几日已经与银行举行了紧急会议，讨论停贷潮问题，因为房产危机一旦继续发酵，可能成为一场大火。据投行专家说，停贷潮是债务多米诺骨牌中危险的一块，这块骨牌倒下可能引发房产销售崩盘和出现更多违约的恶性循环。彭博社专栏作家2008年在雷曼兄弟工作的任淑丽说，这些勾起了我不好的回忆。事实上，就在前几日，恒大之外的另一家房地产公司荣盛宣布无法支付两笔债券的利息，总额为2790万美元。另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银行切实感受住其后果。银行以折合约9.2万亿美元的资金参与了房地产市场。在中国建设银行，房地产贷款占资产负债表的 20% 左右。报道认为，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危机真的升级为金融危机，这样问题就不再是经济衰退是否会随之而来，而是经济衰退会有几严重，以及这样对世界其他地区意味着什么。习近平面临其政治生涯中最大挑战。据新苏黎世报7月21号报道，目前很多中国人都感到经济压力，这个蕴藏着巨大的社会爆炸力，让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愿景受到挑战。报道说，河南村镇银行爆雷，数千名储户前往河南省省会郑州集体抗议，他们遭到中共政府暴力镇压，这个很可能使他们的世界观受到极大冲击，唤醒了人们内心最原始的恐惧。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要是靠一种默认的契约来维系的，只要北京的政党领导层能够确保物质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中国人就情愿放弃对政治发言权的要求。然而在中共清零的防疫政策下，中国经济目前几乎停滞不前，甚至面临衰退的风险，正在危及这个社会契约。报道认为，毫无疑问，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即将结束之际，他正面临着其政治生涯中迄今为止最大挑战。他上任时的愿景是让中国社会更公平、更公正，达到共同繁荣。而中国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距离共同富裕的距离似乎还很遥远。尽管中国的经济一度快速增长，但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讲，目前只达到韩国1/3和瑞士1%的水平。滴滴遭重罚80.26亿元，网友说钱该给我们受害者。中共网信办宣布对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罚款80.26亿人民币，此外还对滴滴董事长、总裁各处100万人民币罚款。有网民认为，中共政府不断罚款，亦应该补偿给受害者。网信办的调查说， 的的共存在十六项违法事实，其内容涉及的基本都是违规收集客户信息，例如乘客手机内所存储内容、行车地图以及人面识别等隐私数据。针对高额罚款，的的方面表示诚恳接受。该通告一出，立即引发网民的嘲讽。网友说，的的侵犯的是我们的隐私，我们用户才是受害者，这80亿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分？就好像有人开车撞到我，那他应该赔偿我的医药费，而不是将医药费赔给交警。亦有网友说，找了个侵犯用户隐私的借口重罚的的，而健康码、行程码亦侵犯我隐私，更关键的是的的我可以选择用或不用，而健康码、行程码是强制的，因而是最无耻的。彭博社认为，的的获释后，其主要应用程序有望重新上架，咁预示住的的将恢复签约新客户，以及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作家企独立评论员豪威对德国之声话：的的度过了一个难关，但是科技公司面临的商业环境仍令人担忧。报道亦提到，的的的业务最终能否恢复，仲有待观察。这一次新闻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